两个人沉默了片刻，杨瑶先说话：“李将军，听说你们孔彦州要放弃秉州奔东撤退，果有此事吗？”“
啊，对对，是这么回事，现在正筹备呢，最近一两天我们就要走。”“
准备到什么地方？”“
不一定，骑着马找马，走在哪儿是算吧，现在还拿不定主意。”“
那么我再请问，你们走就走呗，为什么还要请中楚王赴宴，是何居心？”“
哎哎，大将军，您这什么意思？跟我说的明明白白的，什么意思也没有。因为我家孔大将军那是交朋友的人，这跟您不是吹呀，闯荡江湖几十年来也颇有名气，没想到在湖南栽了个大跟头。您说就这么灰溜溜一走，往后还怎么混呢？所以临走以前想要跟中楚王见见面，交个朋友。您别忘了那句话，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俩人终有见面的时候。难道说你们中楚王包括杨的将军就没有求着我们的地方吗？这样散呢、比打着散强得多得多。这桌酒席就是和好的酒席，因此呢请中楚王赴宴，别的意思绝对没有。”“
果真如此，一点都不带假的。”杨瑶闻听突然把脸往下一沉，啊，啪，把眼前的酒杯一摔呀、把李天光吓得一蹦就站起来了。“大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”“哼哼，李天光，实话对你说，你们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们拉什么屎。你和孔彦州那些鬼把戏只能跟别人使用，跟我姓杨的使不开。你说到底你是什么目的？为什么要在望江亭设宴？你们是怎么安排的？如果不从实讲来，李天光，今天我叫你出不去我这个院子。”李天光一听可吓坏了，这小子这脸刷就变了，但是很快他又镇定下来了。“哎，我说杨大将军，您怎么了？刚喝了三杯酒您就喝醉了，怎么跟我开起玩笑来了？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不管怎么的，我是跑道送信儿的，您能对我这么无礼吗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明儿个见，明儿个见，有话咱们明天再说，反正我也走不了，告辞了。”这小子嬉皮笑脸打算混过关去，他刚一转身，白豹手轻宝剑把门就堵了。“站住！没有大将军的话你往哪走？再往前来一步我剁折你的狗腿！”“
这杨大将军，你们这……”
杨瑶吩咐一声：“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”刀斧手往上一闯，兵把俩嘴巴子，底下一个扫堂腿，把李天光打翻在地，拧胳膊给捆上了。这回李天光可害了怕了，嗷嗷直叫唤呢：“大将军饶命，大将军饶命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大将军饶命！”
杨角恐怕打草惊蛇，把门窗全都关闭了，要秘密审讯。这屋里就是二十几个人呢、啊。杨瑶拉了把椅子，坐在李天光的面前，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：“姓李的，你可放明白点，尤其你们绿林人，眼之毛都是空的，我这个关你混不过去。说实话，怎么回事？快把内情和你们的阴谋全都供出来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不然。”我对你可不客气了。
哎呀，大将军，冤枉
冤枉啊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白豹一看，妈，这种贼呀、啊、都是贼骨头，不让他尝尝苦头他是不能说实话的。白豹一伸手把匕首刀拿出来，来到李天光面前，刺儿。怎么回事？把锁门这个耳朵给他拉下去了。这小子讲着耳朵这一凉，哎呀我的妈，鲜血整个就流到脖子里头了。白豹一指他，看见没，一个耳朵啊，你再不说实话，就是那边那个拉完耳朵就炫你的鼻子，紧跟着割你的嘴唇，敲你的狗牙，是不是？说话间把那个耳朵也给他拽住了，谁也是怕横的。李天光见势不好，这就喊开了：“我说实话。”杨瑶一摆手，白豹往后一撤，说：“哎，杨大将军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别的我都不知道。”孔彦州派我当特使来请中楚王，让中楚王赶奔望江亭前去赴宴。
废话，
这都说过了，我让你说干的。
干的就是中楚王不去还则罢了，要去了的话，孔彦州摔杯为号，也像你们似的埋伏的人往上一闯，把中楚王和他带去的人一网打尽，就地处决，就是这个目的。
李天光，你可不准胡编，你说的这是真的？
真的，这都是真的。至于怎么准备的，我是不知道内情的。让我陪着去的目的呢，就是怕中楚王不去，认为我能说会道会办事，无论如何得把楚王给领去，我就是这个差事。杨大将军，念我是个跑腿小蛇的，饶了我们。
杨彪连问了三遍，都是这套词儿。
好，
化工，把绳解了，叫他化工。这家疼得直捣乱，那耳朵没了太难受了。提起笔来，化了工。杨瑶把这个供单揣到怀里头，一想先不能处理他，留口活气，见着中将。把问题说清了，交给他处理。实质上李天光这小子更狡猾，说的是真的不是，但是一半是真的，还有一半他没说。杨瑶也是有点着急，问出这个来觉得就很满意了，吩咐一声把他压下去，把李天光压在院里头，命专门的人看守。备马，外面马匹备过，杨瑶准备去找中将，手抓着马鞍子，还没等他上马呢，水帘村就变化了，就听见那个炮，咚咚。
轰！
声、锣号声、炮声、笛声，简直就开了锅了。杨耀一愣，再定睛观看，东西南北四寨门同时开放，孔彦州的部下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就攻进水帘村。杨耀一跺脚，哎呦，知道彻底上了当，恨自己呀、怎么早不下手呢？要早来一天也不会这样，埋怨忠孝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他赶紧带着100多人在这敌御匪兵演到无厌的就展开了混战。可怜水帘村的义军现在都躺在骄傲这俩字上了。中楚王带头，他们也心满意足，认为在湖南这儿我们是横勇无敌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少人吃饱了喝足了睡大觉，一点警惕都没有啊，就这样睡着就死在人家屠刀之下呀。孔彦州手下那几个土匪头子，冯德楞、不倒翁、高赖子、天不怕、王大虎、李大龙，这是六员猛将，表面上保了忠孝，实则上在这卧底。他们都定规好了，今夜晚间里应外合一块行动。孔彦州率领30000生力军早都运渡到水帘村边上了。这阵儿寨门这一开，匪兵从四面八方涌入。杨瑶能耐再大，能捂下得住吗？见势不妙，他带着白豹赶紧飞马去找中楚王。等到忠相的家里看，四面全是火了，能有几千匪兵把他的宅院包围啊，喊杀连天，活捉忠相，抓忠相啊！忠相的卫队正拼命反抗，但是敌众我寡，损失惨重。咱们单说忠孝根本听不进杨瑶的话。杨瑶走了以后，忠孝坐在屋里头一阵的冷笑，他大儿子忠昂在旁边站着，爷儿俩就谈论杨瑶。忠昂鼻子刺儿一扇呼，爹，您看出来没，杨瑶跟您谈话连点礼貌都没有，您要不听他的，当时他那眼睛就立立起来了，像这种人还能当忠臣吗？久而久之非是您的祸害不可。忠相没言语，表示默认了。你看这爷俩多好，他们又谈论点别的，把隐士找出来了，给收拾衣服。明天呢，忠相要赴会去。忠相告诉他妻子，把那领大红袍、金锁连环甲给我拿出来，让他们看看我楚王是什么威风。正准备这套呢，可准备完了，忠相觉着脑袋有点发沉，想回这屋休息，没等鞋脱下来，外头这贼就杀到了。新兵跑进来，向他一禀报，可了不得，我们上了当了。闹了半天来的那些贼
都是孔彦州派来的，楚王你快走。
中将甩脸一看，外边全是火光，
这么大的中楚王连鞋都没顾得穿，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，窜到偏景当院。他儿子中安撤着宝剑也窜出来，你想想，他们同共才几百人，要对付十倍的敌人谈何容易，眨眼之间让人家把府门就攻破了。这贼兵像洪水一样就冲进院子，迅速的把前层院给占领了。中相没有办法撤到二道院，眨眼之间二道院也被人家攻破了。正在这危机之时，贼匪一乱，杨妖领人杀进来。杨妖扑到中相的面前，大王会跟陈曹。没工夫说别的了，中相那嘴嘎巴两嘎巴，没等说出话来，眼泪出来了。到现在才知道自己不如杨妖，忠言逆耳了。要听杨妖的话，何至于有今天？但是追悔不及了。中相也不糊涂，他一看这个形势，想走走不了了，哪儿走？还累积好人呢。他把杨妖的手抓住，贤弟。我的好朋友，甭管我了，请记住我一句话，义军的大旗可不能倒啊，万一我不在了，这杆旗由你来扛。杨妖含着眼泪点了点头，大王我记住了，现在时间紧迫，你我赶紧往外闯。杨妖真是好样的，率领身边的亲兵卫队喝了命往外冲啊！这把七星宝刀抡开了，上下翻飞，七巧咔嚓劈个噗，哎呦噗噗噗！有时候杨妖这一刀下去，能砍下三个脑袋到五个脑袋。匪兵四散奔逃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，从东北方向突围出来了。可惜慌乱之中连马匹都找不着了，往哪儿跑呢？哪儿敌人少就得往哪儿跑。杨妖徒步在前头开着道，中相携男带女在后头跟着，就剩下几十个亲兵，越战越少。后来他们钻进深山，回头往水帘村那一看，火光冲天。中相哭了，兄弟，杨妖兄弟，倒霉倒到我身上了，我现在追悔不及。兄弟，你别管我了，快走！你看看，咱们的弟兄被人家杀的多惨！你要重整人马，把大旗举起来，我死也瞑目了。杨妖一想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倒不是说怕死，就像这几十个人要呼堆让人给撵上，一个也好不了。后来杨妖出个主意，咱们这些人分两路逃走，集合的地点上我的枫树岗，因为我那大本营在那儿呢，只要到了枫树岗，咱就平安脱险了。中相
带着他老婆尹氏，大儿子钟昂，二儿子、三儿子，他还有个老儿子叫钟焕，这孩子才12岁。钟相多了个心眼儿，把这钟焕交给杨瑶了。贤弟，这孩子你负责吧，一旦我不在了，让这孩子接续我们家的香烟。钟焕呢都吓傻了，杨瑶点头答应，把他背在自己的身上，安慰他不要害怕。就这样，他们分作两路，一路奔西北，一路奔东北，都钻入大山。单说钟相，跑到天光见亮，回头一看，剩下9个人呐。钟相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没吃没喝，两腿酸疼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眼前有一座山洞，一想啊，到山洞里先歇歇腿儿，然后派人打听打听消息，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。就这样，他们几个人钻着山洞里，等进了洞之后啊，就好像与世隔绝了，又黑又潮啊。他们用手摸了个平地，9个人席地而坐。你想想，从昨儿晚上就跑，一直到现在连气儿都没喘，累的是筋疲力尽，又渴又饿呀。钟相觉着四肢酸疼，头昏脑胀，往地上一坐就睡着了。其他的人东倒西歪也睡过去了，这多耽误事儿！后边的匪兵追上来了，甚至草棵树丛没有不搜到的地方。孔彦州下了死令，上天入地也得把钟相、杨瑶生擒活打。漫山遍野都是匪兵了，有一股匪徒正好摸到山洞这，举着火把往里头照了一照，先瞅着一双鞋，哎，发现了一个人。这有人，逮这呢！哗，堵住山洞，把9个人生擒活拿。